六幅化物的行情啊，也是非常波澜壮阔的一个状态啊，这些价格也是在持续的这个上涨中啊。然后我们今天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资深的这个六幅化物的这样一个专家啊，来为我们做一个整个行业的供需的这样一个解读，以及这之前行情的一个复盘，以及后续的一个展望啊。那么有请专家。
哎，大家好。哎，大家好，可以听到吗？
哦，可以可以，只要您直接开始就可以了。
哦，是咱们这边会有人问一些问题，
主要
还是
您
什么方式？
就先介绍一下刚刚我说的那，就是整体的这个行业供需，物的一个近几年的这个复盘以及后续的展望，然后我们后续再进行一个提问啊。
好的，好的，没问题。那么就先从供需的方面，大体说明一下情况啊。目前供的方面的话，这个我分这个国家和区域来分别说一下。首先，咱们国内主要是有这四家吧，分别是718，也就是中山特系，还有浩华、中继鑫和河源气体。那718它目前的产能是2000吨，已经完成建设的产能。另外还有一个1000吨正在扩产中，一切顺利的话，预计到明年 Q1，差不多就能投产。预计真正放量的话，一切顺利的话，应该会在 Q2，明年 Q2。这个浩华的话，它现在有个600吨，其实浩华做的也蛮久的了。它这个600吨的话，这个6N 的和7N 的都是可以实现的。当然它现在还是以6N 的为主。那中继鑫的话，这个他咱们都知道，他是和那个谁啊，和日本那边合作嘛，和 CG 有一些合作。这个他目前的这个完成建设产能呢是600吨，他们基本上是卡客户的 spec 要求的，因为客户的 spec 要求一般都是5N5，那他们也是卡的5N5来做六氟化物这个产品呗。不过他们实际上，也是可以达到6N 这种级别的，甚至挑货的话也可以挑出来7N 的，所以说，中继鑫的话，这个不管是这个产能的投放速度还是品质方面，都还是挺不错的。与其有一点对比的就是河源气体，河源气体它有一个500吨已经完成建设了这个产能，但是与中继鑫不同之处就是，它虽然已经完成建设，而且4月份就已经开始进行试生产了，但是它断断续续的一直有一些问题，品质也不稳定，然后它的产线还前段时间还堵了，最后呢，这个到现在都好像还没有有效的解决，以至于没法正常的释放产能但不管怎么样，就是咱们就看它已经完成建设的这种产能的话，咱们国内这四家一共是3700吨，这是今年年底之前啊，甚至说明年 Q1 之前，都是这个规模，就是3700吨这个规模，这个至于河源气体的500吨呢，咱们可以考量，也可以不考量，因为它现在还没有正式这个释放产能所以说咱们也可以视为是3200吨，另外就是韩国这边，也主要是有两家，分别是 SKM，和富桑就是后城，那 SKM 它已经完成建设的产能是2000吨，而富桑是900吨，它这个900吨是分为两部分的，一部分在韩国，一部分在南通，就是咱们这个国内南通啊，这个加在一起的话是2900吨，韩国与其他地方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主要是用于自用的，就是韩国本土自用的。SKM 和富桑，他们目前的产能主要供给就是当地的像三星啊、海力士，还有 DB HiTek 啊，供他们来使用的。这个基本上是不出口的。再一个就是美国 Washington，有的地方翻译为会沾，有的地方翻译为会胜。其实指的都是这一家公司，Washington 这家公司呢，其实是被默克给收购了，所以咱们也可以称为默克它有个600吨的产能， 那日本的话，这个应该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地方，主要有两家嘛，一个是 PTT 关东电话，再一个是 CG，CG 就是中原硝子。那关东电话它有个1400的产能，其实他们这个厂我都去过，这个他们是和那个什么就是三也就依赖那个三花淡那条产线的，这个后面我会再聊，这里我先把这个产能的情况是。这个给大家说完哈，那中原硝子呢，它有个600吨，也就是说日本的话，完成建设的产能一共加起来是2000吨。不过很可惜的是，他们拿不到中国大陆的这个高纯钨粉了。一般咱们所说的这种高纯钨粉啊，就是对于生产硫化钴这个产品的原材料来说的话，这个钨粉它要达到4N、5N。这种级别，就是最次它也得达到4N这种级别，它才可以去用，那一般的话，他们都是会用5N 的，这个这两家公司呢，他们前期的时候主要是依赖来自中国的这个钨粉，因为其他地方虽然也有啊，你像墨西哥啦，还有这个南非啦，越南、印度等等这些地方都有钨，对吧？但是他们更倾向于中国大陆的，因为中国大陆的第一就是当然之前哈，第一这个量比较大这个中国钨矿的开采也比较成熟，对吧？供应量比较好，供应比较稳定，再一个是价格也比较便宜，前期的时候当然现在翻了好多倍了，这个再就是品质也比较高，中国这种产业链技术真的不是其他国家可以比的，那中国大陆开始对日本进行这个管控之后，他们拿不到中国大陆的这个钨粉，尤其是近3个月，他们是1公斤都拿不到的，一点都没买。这个数据的话，后面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可以跟大家再进一步分享。我先说这个结果，就是至少近3个月，他都已经已经4个月了，近4个月他1公斤的这个高纯钨粉他都拿不到了。而之前他又依赖中国大陆的钨粉，所以他们被迫无奈已经告诉实际上在4月份的数据已经告诉他们的各个终端客户说预计他们的库存会撑到6、7月份那到时候在后面如果还拿不到足量的符合要求的这种高品质钨粉，他们就会面临全面停产这是这个情况，而这个就刚才我说的所有这些这个三花淡厂商来讲，那不是三花淡这个硫化钴厂商来讲，总的产能如果含日本的话是9200吨，如果不含日本这两材料的话，那就是7200吨。大家可以先有意识的记一下这个数字，应该说要在7200这个基础上再减去那个500就是这个核氧气体那个500，因为它现在还确实差点事儿。那就是大家记一个数字6700，6700就是目前这个全球的，如果不包含日本的话，这个全球的这个供应规模而且是满产的情况下那需求方面来讲的话，全球总需求量是什么水平呢？是在7500吨到8000吨这个规模。我把一些主要的客户的这个需求量和这个产品级别就是产品等级情况，跟大家说明一下。先说这个韩国吧，韩国的话主要就是两家嘛，DB HiTek 虽然也用，但是应用的稍微少一些。这里边我主要统计的这个三星和海力士哈，三星的话，它一年的就2026年，它的需求量是在920到1000吨这个规模它是以6N 为主的，7N 也用，7N 的话它预计用200到250吨这个规模，它这个 7N 的话，主要就是用来做 HBM 的，用来生产 HBM 用的，然后也就是说对它来说有个700吨左右，依然还是 6N，所以说刚才我说，三星还是以 6N 为主，那 SK 呢，海力士，它 今年就是2026年它的蓄水量是大概700吨，哦，这个主要是也是绿烷的少量氢，氢的话它主要就是做也是一些 HBM 那边用的多一点，整体来说的话它用的没那么多，后面的话后续随着它一些 HBM 的这个产能越来越多，它后面需要的这个氢能也会越来越多，目前来说的话还是绿烷的多一些，哦，再就是美光的话主要就是在美国和新加坡，当然台湾也有啊，台湾的话不如这个新加坡那边，美国新加坡这边用的多，美光它一年的蓄水量是500吨左右，它基本上绿烷氢都用的，哦，这个差不多一半一半，而台湾台积电，它的蓄水量是比较大的，它和三星差不多，也是900到1000吨，台积电它先进制程比较多，你像那个3纳米、5纳米、2纳米、1.4纳米，对吧？这个先进制程比较多，而咱们说的这个六氟化钨这个产品，它属于制程材料，虽然它是气体哈，但是严格来讲，它也是属于前驱体，因为主要是用里面那个钨嘛。它不管是 CVD 还是 ALD 都会用到六氟化钨这个产品，而这个真正需求量比较大的是什么呢？是这个主要三个方面，一个是刚才我说的像台积电这样的3纳米、5纳米、1.4纳米、2纳米这样的先进制程，以前的时候咱们说这个14纳米也属于先进制程，但是现在主流的这个认识哈，这个14纳米已经不属于这个先进制程了啊。这个现在咱们一般说的就是先进制程，就是指小于等于5纳米的，3纳米、5纳米、2纳米、1.4纳米，这些都是。台积电呢，这些呢就占的就比重比较大，它对六氟化钨的需求量也会比较大，所以它7N 的用到了它总体需求量的大概45%啊，然后剩下的这个是用的6N，然后。在台湾的话，除了台积电之外，联电呢、力积电呢也会用一些，但是他们的需求量就少一些了啊。这两家加起来，一共是需要，当然也包括像南亚啊、华邦、旺宏啊等等这些，加起来一共是在250到300吨之间啊。他们是以六万为主，七万的话，他们基本上用不到了，很少很少。再就是。咱们大陆这边的话我也说一下，中芯国际它14纳米还有就是通过多重曝光可以做到7纳米嘛，对吧？他们也是需要用一些这个六氟化钨，而且用的也不少，他们今年的需求量的话预计是在450吨左右，450到500吨这个规模啊，也是以六元为主，七元的话是用的很少很少的。这就是两存呢，长江存储和长鑫存储，他们的需求量是越来越多的。这个长江存，刚才我提到的台积电啊，其实除了台积电的先进制程，这样的先进制程用六氟化钨比较多，这个存储的话用的也是非常多的，尤其是像层数比较多的这种 3D NAND， 还有就是现在对算力用的这个 HBM， 用的都比较多。尤其是你像那个 HBM， 现在大家都在大力发展，长鑫存储现在一年的需求量的话是在300到350吨这个水平，目前还是以6N为主，但是随着它 HBM 越来越厉害，那后面的话这个量会大幅增加，哦，那长江存储的话，它还是以 3D NAND 为主，用的也是6N 的，它一年的蓄蓄量是在550吨左右这个水平，这个目前来看的话，长江存储是用的比长鑫存储多一些，但是后面这两家用的都会比较多。这是主要的几家，然后其他的像英飞凌啊什么的，还有刚才提到的韩国的 DB HiTech， 另外还有像新加坡的 VSMC 啊。还有 SSMC， 以及 TI， 也就是德州仪器嘛， 还有 GF， 也是格罗方的 Global Foundries 等等，这一些也会用一些。整体来讲的话，这些加起来总的需求量预计是在1500吨左右啊。整体来讲的话，这个刚才我是说了一些主要的哈，全球的总需求量的话，预计是在7500吨到8000吨这个水平。那咱们就可以拿这个数字与刚才我说的这个数字来对比一下，就是刚才我提到汞的这个方面嘛，汞的这个方面，这个总的这个就是如果说100%的话，100%加动力的话是6700吨，对吧？那现在全球的总需求量就是咱用7500减去那个6700嘛。这就是目前的这个，就是今年的缺口，今年的这个缺口，供需缺口是有比较严重，这个供不应求的，大概是在800吨左右这个水平，而且这个是要大家要考虑一个因素，就是大家就是各个供应商的这个产能，它并不是100%，他们的加动率并不是100%，所以说。实际的缺口是要大于800吨的，也就是说，刚才我用数据跟大家说明了一下近期的这个供需情况，以及也用这个数据说明了为什么718，也就是中长特期啊，应该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股票翻了3.7倍，对吧？背后的逻辑就是这个逻辑，因为大家对这个市场的预期是比较清楚的，就是供不应求，而且这种供不应求会继续持续。为什么呢？因为除了中长特期有一个1000吨在扩之外，没有其他的比较大的产能在扩，没有新建产能。而需求方面呢，不管是 3D NAND 还是 HBM 还是先进制程的逻辑芯片啊，都在扩。我以台积电为例，你像台积电它到处都在买厂，要么就是精心机改。买厂的话，你看他买了这个群创的，都买了好几个厂了啊，有的做封装，有的做芯片，对吧？然后同时他也把之前的那个15A 之前是28纳米了，然后现在要改成做3纳米、5纳米。对吧？这个他在大幅扩自己的这个先进制程的这个芯片产能。同时你像我再举个例子，你像美光吧，美光也是买了台湾那个立积电在台中通罗那边的一个批五厂，它是一个12寸厂。它其实主要看中的是那块场地很大，而且是在免税区，厂房也很大。他买那个厂的主要目的就是后面要做 HBM 啊，其他的这些这个不管是存储领域的还是这个逻辑芯片领域的也都在扩，尤其是先进制程，所以说这个需求量都是要增加的，都是在增加。中国大陆供不应求，对吧？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啊，这个尤其是像这个长信存储，对吧？他们 HBM 多厉害，现在都在发力。所以一方面是供给方面的没有大规模的有效产能的释放，另一方面呢，需求方面确实在猛增，对吧？所以说我们的预期是什么呢？就是至少是在2028年之前，这个市场都会一直维持供不应求的状态。那刚才您问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接下来这个市场会怎么变化？你们应该是更关心价格方面嘛，对吧？我们的预测呢，就是今年 Q3 预计会达到顶峰，就是今年就是应该说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的一个顶峰，就是今年 Q3 会达到一个高峰，然后 Q4 随着这个就是长协的有一些客户他会提前这个谈这个长协的这个签订，会有所震动，有所波动，但是不会大幅下调啊。然后明年，也就是说2027年，依然会维持高位，会适当下调一点。 这个下调的幅度也不会很大。总之至少是在2027年底之前都会处于高位。如果问具体数字的话，我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目前这个境内的这个价格是在2000块钱左右。大家应该有所了解，就是四五月份的时候还是在基本上是在1200到1400之间。1200到1500这个水平。现在最新的是已经到了2000左右。就是平均数字哈。每公斤的价格。如果你们看这个万元每吨的话呢，就是200万元每吨这个水平。这是境内的。境外的话，你像一些比较大的客户，像三星啊，这个海力士，他们在韩国价格稍微低一点，但是在台湾这边，像台积电这样的客户价格反而比较低。低到什么水平呢？就是在四五月份的时候，他们一直是在7000台币左右。7000台币是折合人民币的话是1500左右。确切来说是1512啊，这个是我当时统计的一个数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新的数字啊，非常确切的。然后现在台积已经和这个718谈定了长协，就是我可以跟大家透露这个消息啊，就是已经谈定了长协，尽管718对外宣称他们还没有锁定比较多的这种长协订单，但实际上他们和台积电已经谈定了。他们发那个公告的时候还没有谈定，但是截止到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已经谈定了。谈的价格是多少呢？他们谈的是折合人民币1300。也就是说是相比之前的价格要稍微低一点。而且他们签的这个长协是1000签了三年。然后他在台积的供货比例从之前的10%左右涨到了现在的70%。就是只看就氟化钨这一个产品啊，而日本 KDP 和松下硝子他们两家加起来占了20%左右这个水平啊，也就是说截止到目前 KDP 和松下硝子还没有停产，只是说他们供的确实是少了，非常非常少啊。这个后面你比如说6月底或者说7月中上旬是否会这个全面停产，还要来看一下。这个呢企业不好说。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跟日本那边也沟通过了。日本那边给我的答复是他们不会停产。但是他们总毕竟是自己人嘛。但是从我目前了解的情况，就是 KDP 和松下硝子真的还没有解决钨粉的来源替代的问题。他们确实是之前一直在非常积极的去找墨西哥啊，还有印度了、越南啊，甚至澳洲啊，他们都在积极的去推动，积极的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他们面临几个非常现实的状况是无法解决的。第一个就是这个他们的钨粉供货稳定性的问题。他没法，就尤其是你像墨西哥啊，它有点太远，它真的是太远了，没法确保给他的稳定供货，而且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他又不能给双方客户涨价，所以说他没有什么太好的经济效益，这是第一个现实状况。然后第二个现实状况是什么呢？是他们的品质，就是钨粉的品质。我一开始就说了，KDK 和熊小子他们用的钨粉是5N 级别的，最次4N 的也可以粗混用，但是他这个之前他们一直都是用的5N 的哈，他们从这几个刚才我说的这几个国家拿点钨粉是达不到这种级别的。所以说他们只能求助于其他的日本公司帮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日本公司是有这种实力的，是可以把这个钨粉呢这个提到这种5N 级别。但是无非就是成本和这个量的问题啊。因为它具有达到足够的量，这个成本才可以摊销下来吧。关键是他们这两个问题都无法正常解决。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在终端客户那边他们没法交代。他们切换这种钨粉的来源的话是需要去 终端客户那儿跑 PCN 的。PCN 就是 Process Notice Change 啊，跑 PCN 的话，正常情况下得需要就是6到9个月的时间。其实他们和终端客户的关系都比较好啊，即便是走速审流程，也得半年左右啊，啊，也得半年左右。所以说这个，这两个方面对他们来说都是很难很难去解决的。那不排除后续，他们真的从刚才我说的这几个渠道拿一点物粉过来，只确保他们不停产，但是指望他们供多少量是不现实的啊，他们很难再回到之前的。只要是中国大陆给他们的封锁，对日本的封锁不解除、不缓和，那他们就很难再重回之前的产能水平，这个是肯定的啊。总之我表达的一个结论是什么呢，就是对于咱们国内的这几家来说，718也好，浩华还有中巨星，浩华的话后面还要看一场不是浩华的那个河源啊，后面还要看一下，对于这三家来说绝对的利好，非常的利好啊。这个我不知道，对于刚才您提到这个问题，我这样回答，就是先把这个数据背景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再用这个就是供的这个数据总和与需的这个数据总和做一下对比，得出咱们看到的这个供需缺口以及近期的市场变化和后面的这种市场趋势，看看大家是否可以理解，或者说是否还有其他的更进一步的问题需要我进一步解答。
好的，好，非常感谢这个专家详细的这个分享。那我先抛砖引玉，先问您大概几个问题。首先是供给这一边吧，就您大概梳理一下，今年的这个，这个整体的这个产量嘛，或者说整体的这个产能吧。然后就我不知道，比如说2024、2025年这两年，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量？然后往后去看的话，扩产应该有提到，就国内这家比较大嘛。然后其他的海外这一块，因为供给缺口持续存在，那会不会这个现在整体就是整体就有些也有扩产的一个意愿，然后整体扩产的一个可能限制扩产的这个环节在哪个地方吧？对，这块还请您再介绍。
好的，这个问题真的特别好，这个也问的比较专业啊，我就从这么几个方面来讲一下。其实，在就是说前几年吧。前几年主要就是718和浩华啊，那718做的是比较早的，它的这个规模也比较大，一直以来其实它卖的并不是很好，价格也不高，量也不多，而且这个有很多客户是不敢用718的这个流氟化物的，包括台积，包括联电，这个都不太敢用，以至于718一直以来，即便是在台积的份额，它一直持续是小于等于10%。而718对红色供应链的这个上限的要求是多少呢？是30%份额，30%。也就是说718离30%还很远，它只占了1/3吧啊。浩华他们也是没有实现突破。浩华在台积这边的话，不管三氟化氮还是六氟化钨，这两个产品都没有实现有效的突破。浩华直到2024年下半年才开始去台积14A 吧，应该是去14A 厂去进行测试，但是当时他测的是三氟化氮，然后六氟化钨的话就一直到。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去年才开始去推，所以说浩华比718还晚，而且浩华在台积的份额是零啊，就是虽然是去测了，但是没有大规模的，没有大量的去供货啊，浩华主要是供韩国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浩华它的背景是什么？它是。和韩国那边的大成啊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浩华最早的时候是黎明院嘛，在就是黎明院再把黎明大成卖给这个浩华之前，但我们一般都是称它为黎明院的，在河南洛阳，它那个厂就是用大成的有韩国的技术啊建了这个三氟化氮产线。为什么我一直在说这个三氟化氮呢？就是因为生产硫化钨是需要借用三氟化氮产线的。因为这个硫化钨这个东西呢，它的这个技术门槛并不高，无非就是拿氟气与这个高纯钨粉去吹就行了，让它进行反应就可以得到硫化钨。而这个三氟化氮生产过程中呢，它的第一步就是电解，它电解的材料就是氟化氢胺。当然它如果涂料的话，只涂氟化氢的话，就可以直接得到氟气，那用氟气可以直接与钨粉进行反应。那也可以用粗品三氟化氮，就是如果说涂料是氟化氢胺的话，它的这个粗品就是三氟化氮，也可以用三氟化氮与这个钨粉进行反应。但是大家更就通一般的这个做法啊，更简单高效的就是直接产这个氟气与从电解槽里面输出这个氟气与钨粉进行反应就可以了。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就是只要是钨硫氟化钨这个产品，这个产能比较大的，它一般都有自己的三氟化氮产线，或者说有自己的其他的这个氟化工的这种产线啊，最起码它能得到氟气。你看718，它现在这个最主要的，它这个产能最大的，并不是硫氟化钨，而是三氟化氮，对吧？它在邯郸那边那个老厂，有一个三氟化氮老厂，然后在呼和浩特，内蒙呼和浩特托克托县，也有一个更大规模的三氟化氮工厂，对吧？它就是一座三氟化氮产线，而浩华也是。黎明大成他那两家分了之后，黎明自己独木难支，他的产品也相对比较少哈，因为那个时候他就只有三氟化氮、硫氟化硫和四氟化碳这三个产品，对吧？那这个后来他就没办法了，他就只能卖掉，找根大腿嘛，就卖给了浩华。所以说现在一般都不称为黎明或者大成了，一般都称之为浩华。但是他由于有这个历史背景，他这个卖的主要是卖向韩国啊，境外的话就要卖向韩国。境内的话，他三氟化氮卖的现在还好一些了，份额比较高了。以前的时候，他境内卖的也不好。而硫氟化钨呢，他现在也是做的，用他的也越来越多了。境外的话还是不行，境外的话主要还是韩国啊，其他地方用的比较少。也就是说前几年主要还是718，就是中国大陆的厂商的话主要还是718在玩啊。那境外那就有意思了，就是这个 PDK 和 CG 那是妥妥的老大，因为他们6N 7N 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他们产能也比较大。日本呢本身他们这个消化不了那么多，那他们就出口 KTP 和 CG 就出口，他们出口到台湾和新加坡都比较多啊。这个你比如说 KTP 和 CG 之前在台积的这个份额一度达到了 80% 啊，你就可以想象这绝对是统治地位的啊。然后SPM 和富桑呢，他们主要还是这个韩国自用啊。然后有多余的部分他们也会出口，出口的话主要就是出口到台湾比较多，现在国家有一点哦，这个特别是通过马来西亚进到新加坡的，因为新加坡的仓储和物流成本是极高的，所以说他们就先出口到马来西亚的新山，新山离新加坡非常近，在马来西亚的最南部哦，那个就他们那边的仓库我都去过的。这个再就是接刚才您那个问题哈，我刚才回答了前两年的情况，然后我再说一下后面我们的预测。 后面的话，日本这两家，它不管全面清仓还是不全面清仓，它都会失去市场的这种曾经的这种辉煌地位啊，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因为除非他们真的就是中国大陆对他们的这种制裁、这种管控有些放缓，甚至取消，对吧？那他们有可能会起来，否则的话，他们指望其他的那些地方，进行的这种无粉替代是不太可能这个再重新起来的啊。也就是说，大家关心它停产还是不停产，与其说关心这个问题，不如关注它是否还会回到原来的市场地位啊，它不太可能，这种可能性是非常非常小的啊，这一点是肯定的。所以说市场上这2000吨就空出来了啊，空出来的话，那刚才您问到有没有其他家评估这个市场比较好，抓紧去投六氟化物项目，对吧？那首先有这么几个哈，第一个718这个1000吨不用说了，它一切顺利的话，明年 Q1 就会投产，对吧？那浩华的话，它据我了解，目前没有扩产的这种计划，它就这600吨，再就是中继新这个600吨呢，也就这样了，没有其他有效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建这个硫化物产线的计划，但是呢，有另外一家公司，我想想啊，那家公司，应该是，北方特汽，北方特汽是有计划上一个六氟化物产线的，不过这个是在它的规划中，还没有这个就是更为具体的一些消息。你比如说，它要建多大的规模，对吧？这个分几期建，生产几 N 的，这些具体的消息是没有的。但是呢，他们已经发布消息，是计划要建六氟化物这个产线的，据说是在四川自贡那边建。大家可以对这个了解一点。另外呢，就是华特，之前声称要上这个六氟化项目，六氟化物项目，预计是投一个200吨每年7N 的六氟化物项目。我跟华特的几个领导，我们也都比较熟啊，我跟他们确认了一下，他们说现在还没上，现在还没上，具体什么时候上，你现在也没确定，只是说也是只是有那么一个规划而已。所以说，他们现在也没有发什么正式的公告什么的，只是一些我们平时交流的时候，他们释放的一些消息啊，再就是宁德和 AP 的，他们与这个我不确定是他们自产还是说和其他公司合作的啊，也预计有一个总计500吨左右的产能，但是呢，这个是不确定的，所以我刚才给大家分享这个产能数据的时候就没有把宁德和 AP 放上啊，这个大家只是参考就可以了，好吧？总而言之，就是除了718的这1000吨是确定的，还有河源气体这个500吨，还得想办法解决他们这个问题啊，是吧？解决完之后就会投产，一共1500吨。除了这1500吨之外，没有其他的非常明确消息的要新增产能的这个情况。也就是说，未来这个2-3年的话，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大的变化，那仅靠这几家在供，那它会一直处于这个供不应求的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跟大家分享这些数据的时候，一直在强调，至少在2028年之前，都是会供不应求的，都是缺货的。价格呢，市场价格呢，这个虽然说有些大的客户与这些主要供应商会签订长协， 价格会低一点，但是绝大部分其他的客户，议价能力稍弱一些的，他们的价格会比较高的，比如 Q3，我刚才也跟大家提到了，Q3 预计会达到一个高位，那这个市场价的高位，我们预测会达到3000到3500人民币每公斤这个水平。不知道我这样回答您是否理解？
明白明白，专家就是那个，就前2年总的供应量，全球大概就是，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总数是多少？因为您说把要不要，比如说那个，日本如果算上的话就9200嘛，我前两年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还有需求，还有就是说，因为您说现在也没有什么企业扩嘛，所以说这个东西是扩起来有什么难点在吗？还是就原材料这一块是有什么瓶颈还是什么样的一个技术的一个瓶颈啊？
前几年的话，这个主要是供6N 的话，因为那就是前几年的时候还不是就是 HBM 还有3D NAND 还有2纳米、3纳米、1.4纳米的还不是那么的火，所以供的相对少一些，是大概什么水平呢？每2023、2024是在4000吨左右这个规模。哎，刚才你问的第二个问题是，你原材料的问题对吧？原
就是
材
说，
料的话，
扩产的瓶颈在哪里？
扩产的瓶颈，主要是两个方面嘛，这个一个就是它的氟的来源，氟气来源。你看，对于718呀，还有浩华呀，包括 SQM，还有 KDP 这些比较大的。他们都是有自己的三化铝产线的，而这个对于一些新的玩家的话，我随便举个例子来讲，你比如说有一家公司啊，A 公司，他想玩6氟化钨，对吧？那首先第一，他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钨粉的问题，而是氟气的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它必须得有一定的规模，不然的话，它这个单位成本是很高的，一般来讲。都是用电解法来制取，就是来生产这个氟，这就意味着你必须要找这个第一，你要有充足的氟化氢的来源，因为氟化氢是制氟气的这个上游原材料。第二，你电价一定要非常便宜。你比如说，你看718，它是在这个呼和浩特对吧？托克托县建了一个工厂，为什么呢？因为那边的电便宜，内蒙那边的绿电是非常便宜的，便宜到什么程度？每度电2.9毛，3毛，这个水平。而浩华，他是在自贡那边建了个工厂了，这个他那边是用水电的，水电的价格也非常便宜，也基本上就是3毛钱左右一度电。但是如果说 A 公司在没有这种电力优势的地方，我举个例子来讲，你比如说在沿海地区，对吧？没有太多的电力优势的地方，那它的电费成本会在这个7毛钱左右也已经算是比较便宜了，但是是人家的2倍呀。也就是说，第一，它得解决电的问题；第二，它得解决氟化氢来源的问题。因为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就解决了氟气的问题，对吧？然后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钨了，高纯钨粉，它是否可以拿到比较这个稳定供货的这种钨粉？因为咱们我不知道你们这有没有关注最新的一些政策，国家政策，现在国家也对这个钨矿呢进行了管控， 不带无节制的这个开发开采。这个钨矿呢，优先满足咱们国内的使用，然后有多余的部分才会考虑向境外出口一些。但是对日本是不会出口，是一公斤都不会出口的。这个我最近关注了一下，日本真的是一公斤都拿不到的，他们拿不到货。所以说，这个刚才我说的这几个方面呢，就是最大的瓶颈，一个是电力，一个是氟化氢来源，再一个就是钨粉的来源。解决了这三个问题，然后技术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这个我刚才我也说了，技术门槛不是很高，这个如果资金也充足，有这个技术储备，就可以上这个项目。这个，但是也要与时间赛跑，为什么呢？你像718和浩华，我个人认为，他们应该不会止步于当前。另外，回答就对于您刚才这个问题啊，我把境外的部分也说一下。SKM 和富桑，他们有可能会适当的调高一下自己的产能，来进一步满足本国的使用，但是他们依然不会考虑这个大量向境外出口，因为他们也自己也知道，它和718、浩华、中聚星相比，他们没有成本优势，而这个品质的话，说实在的，大家都差不多啊，可能你们不太清楚。这个客户啊，我现在都正在看着客户的 COA 在跟你们讲，我现在看了两份 COA，一份是来自台积电的，一份是来自台湾联电的，就是 UMC 的。他们这个品质的要求都是一致的，是 5N5，不是 6N，也不是 7N，而是 5N5。这意味着就是你看他们 5N5 都可以用，但实际上的话就是，不管是 KDP 也好，京元硝子也好，还是 SKM 等等，所有这些厂家，包括大陆的这些家，也都是可以达到这个 6N 甚至 7N 的，大家的品质方面没有特别大的差异。境外能达到的，国内也可以达到。这个，无非就是这个他们这个，一方面是供货我们稳定，能不能确保稳定，就给终端客户稳定供货；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价格有没有优势，对吧？SKM 和富桑他们不会和中国大陆企业再去那么硬拼了，他们只是优先满足自己的本国的使用。所以说 SKM 和富桑，他们即便是稍微增产一部分，也只是通过技改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扩产的方式。我这样回答，你可以理解吗？
哦，明白明白，就反正外采，比如说外采服气是比较难的，就是整个因为安全性啊、运输啊这些问题是吧？然后，
不可能外采服气。
哦，对对对。
外采服气的话，你看啊，这个，就从成本的角度来说啊，生产氯化钨这个产品的成本的角度来讲，在钨粉之前大幅涨价之前啊，这个钨与氟气，他们就是这两方面的成本基本上是1:1的，就是一半一半的啊。然后后来这个钨粉涨价了，涨得很凶，这个你们应该也理解了。现在的比例是多少呢？就是大概是7:3，也就是说钨粉的比例占氯化钨生产成本的大概70%。后面如果再涨价的话，甚至会更高。但是现在氟化氢的价格也涨了哈，所以说氟气的价格也涨了一点。氟化氢涨的应该是在你看啊，稍微等，我这有数据的。我看一下，打开这个表。我记得是30%多的，我看一下。氟化氢，对，氟化氢涨幅是33%。因为这个硫磺呢，硫磺也涨了，硫磺涨了69%。这个在生产氟化氢的时候是需要用到硫磺的，因为硫磺是生产那个硫酸嘛，是 然后流生产这个货清的过程中会用到硫酸，所以说连带的就都是涨价的。氢氟酸涨了33%，而钨粉那涨得更多，然后这个氟化氢也涨价。所以现在这个钨粉在生产硫化钨的过程中，它的占的比例大概是在70%左右这个水平。氟气的话，它占的比例虽然相比之前少一点了，但是如果说它以外材的形式来获得氟气，它就会让利给这个氟气的生产厂商，然后它也不具备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效益，就是说这种规模大了之后它才可以摊销成本嘛，它一直买别人的，它是怎么摊销自己的成本呢？没法摊销。然后再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氟这个东西是极其难以控制的，它太活泼了，极其活泼。仓储和物流都是问题，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包装物的阀门，它很容易被烧穿，压力不平衡，这个极容易把那个阀门给烧穿，非常危险。所以说你看现在那些生产氟氮气的企业，他们都是非常非常小心，非常非常谨慎的，就是难以控制这个氟气，自制氟气，就是说他真的想大规模生产硫化钨的话，他只有一条路径，就是自制氟气。钨粉可以外采，但氟气必须自制。这样回答可以理解吗？
明白。然后你之前提到那个4000吨，应该就只是国内的供应量是吧？
2024年。
OK， 然后就是需求这块，还麻烦你再拆解一下吧，就是它下游的不同这个领域的这样一个用量然后未来的话，这些领域分别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情况吧？就未来2年，或者以及这个单位用量有没有一个变化？
那我还是巴黎客户来说哈，三星的话，它就是基本上就是950到1000吨嘛。它这个是主要是以那个 HBM 为主，然后气焰的话是以这个 HBM 为主，当然 它生产 HBM 的时候六焰的也会用到，但是气焰的话它占到了总需求量的大概20%左右嘛，就是200吨左右啊。然后其他的你像这个三星的 3D NAND 和那个逻辑芯片也会用到，不过这个用量也是以 6N 的为主哈，基本上是占了大概80%，这个反而是主流啊，这是一个。再就是 SK 海力士 是650到700吨这个水平嘛，这个它 DRAM 和 HBM 都有，都会用到，但是 DRAM 的话还是以 6N 的为主，那 HBM 是以 7N 的为主。
这样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这个这些数好像你应该都讲过了，我们要不就不再赘述了。就是你这边谁是没有，就是暂时还没有说分领域嘛，就分领域的这个量上，比如说半导体啊、光伏啊、显示面板这些是没有具体的，就直接是这样数字的是吧？
这个没有区分。哇，这个没有区分。
明白。那之前就讲过了，我们就不再赘述这一块了吧。然后就那明后年大概怎么拍呢？整体来说，就一个总量的一个情况，或者说直接分6N跟7N吧，或者分这样去分一下吧，大概就不要以企业来说，我们就大概总量大概这样说一下。
好的，所以这一张打开是表。今年是7500到8000吨嘛，预计明年的话，也是8000到就是8000吨这个级别， 也就是说明年它是受制于这个就是供应的这个限制啊，不会有大的突破。但如果从仅从需求的方面来看的话，它是可以达到8500吨这个级别的，这是从这个需求仅从需求的这个角度来讲，但是从供应的方面来讲，不会超过8000吨。2028年预计会达到9000吨，8500吨到9000吨这个水平，因为这个一方面需求方面，就是刚才说的这三个方面，3D NAND、HBM 和这个先进逻辑芯片都会有一些这个刚性的需求增长。另一方面，这个供应方面也会有一些新的产能释放，就刚才我说的这个7800到1000吨嘛，FN6N7N 的话，我这是对于后面这个2027、2028都没有具体的区分的，这个就不好意思了，因为不知道的我不能胡说啊，我没有这个没有具体的细分。
明白，然后就日本那块的这个产能，就是说或者这块需求，可能就是他们那边供应不上了吧？但是那块订单那个转移，后续这块预计怎么样的一个变化？
这个毫无疑问，只有中国大陆的企业可以接，韩国的是接不了的，然后美国的更不用说，所以只能依靠中国大陆，也就是718有一个1000吨嘛，然后中巨鑫这个600吨，也会逐步释放出来，然后河源那个500吨，它现在虽然堵了，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它不可能一直堵下去了，它早晚会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的话，加起来正好是，这是多少？2100吨，与日本，这个消失的这2000吨几乎是平衡的。
明白，但这个产品
但
质
是
量，
需要说明一点是什么呢？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是基于当前的这个需求情况来定的哈。后面如果这个不是如果是一定，这个市场的需求一定会继续猛增。光靠这几家就是718的1000吨，还有中巨鑫和河源来支撑这个缺口的话，是不足以支撑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说至少在2028年之前会处于一直缺货的状态，而不是供需平衡的状态，它会一直持续这种供不应求的状况。
那你意思是国内这些产能的基本的这个产品的质量都能跟日本这些所媲美，是这个意思吗？不，刚刚你说有的企业好像产品质量可能还并没有那么好。
因为你看啊，中巨鑫和河源啊，还有7800那个1000吨，因为7800那一千吨还没有扩出来嘛，也就是说加在一起这个2100都是没有真正向市场放量的啊。那日本这2000吨消失了，那2000吨正好能补过来，但是它补的这个水平也只是基于目前这种市场状况下，就是说这个市场需求的情况下，对吧？有可能会有一定的缓解，不是有可能，是一定会有一定的缓解，对吧？但是也不足以应对，就是说后面的这个新增的这种需求缺口，所以还是供不应求。这么说可以理解吧？
明白，然后现在这个就是说，现在这个每个企业大概这个大企业长协的比例，大概您再介绍一下吧。
可以。718，它现在它的长协主要就是台积电这一个其他它确实没有比较明确的已经锁定的长协。浩华这个我不确定，而中巨鑫的时候我是知道的。中巨鑫的话是和那个日本铠侠在谈，他这个长期的量不是很清楚啊，但是他们确实是在谈，这个消息是明确的。 河源没有，因为河源它这个产线有问题，没法投产，堵了都堵得死死的，搞不定。这都已经2个月了，快2个月了，都还没搞定呢。所以它现在没有上线。这国内这几家非常明确的就是一个718，一个中继星啊。另外别的也没有了，别的没有了，别的没有锁定上线的消息。
那就是三星，还有那个您说美国那块也没有什么长线那些是吧？
三星的话，他们是和 SKIM 和富士康都有合作，他们不怕，对于三星来说一点都不怕，因为 SKIM 和富士康都在稳定生产，虽然说他们的成本暴涨成本你也知道，这钨粉涨价这么厉害，他们的成本一定是暴涨的，而且 SKIM 和富士康在韩国的这个电费成本是非常高的，刚才我也提到了，就是说他必须要先制氟嘛，制氟的话就需要用电解法，电解的话就需要用电力，电力的话在韩国，它的每度电的成本，是在1.3到1.5这个水平，折合人民币相当于中国的2倍还多，所以说他们的成本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即便是这样，他们也继续维持资产，他们这个能不从中国大量进口进就也不是说不进口哈，它是能不依赖中国就尽量不依赖中国，他们是。要优先确保自己有资产的这种能力，而且他们绝大部分也都是用资产的，只有少部分是从浩华这边买了一些。
明白，然后，我想问一下，现在就是说这个，比如说，像在 HBM，您刚才也介绍了嘛，像 HBM 这里面这个使用，它这个单吨使用的，比如说使用6氟化物这个量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然后未来去看的话，也是在一个稳定的状态嘛。然后现在比如说因为价格也涨了很多了嘛，这个会不会有可能会被某些其他材料所替代的一个情况？你在下游的，比如说晶圆厂物料中，这个成本中占比是多少？大概是多少？这一个情况。
这个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不过我需要如实从以下这个几个方面跟你说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6氟化钨在这个他们生产 HBM 芯片的过程中，你比如说1K HBM 芯片。对应多少吨的6氟化钨，这个是没有具体数字的。这个并不是说我不知道，而是说我也去问了终端客户，客户也没法回答。他自己也说不清，一定是一个什么样的比例，每个客户的情况都不太一样。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答案，就是不确定，他们就不确定这个到底这个比例是多少我了解到什么样的信息，我就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信息。我肯定不会胡说啊。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有没有其他的产品可以替代？目前大家就是说从客户的角度来讲，他们也在和其他的一些厂商再去谈一个事情，就是用含钼的前驱体去替代含钨的前驱体。这个，但是呢，问题就在于含钼的前驱体的成本实在是太高了，而且它这个效果也没大家想象的那么好。本来原先以为这个用钼替代钨的话，它这个效率会不会更高一些？它这个会不会性能也会有所提升？但其实并没有，其实和钨是差不多的。但是呢，它的成本却提高了很多，所以未来相当长时间内，钼是无法替代钨的，这一点是确定的。那有没有其他的前驱体可以取代？这个暂时也没有，可能大家也从其他的渠道了解过含锆的、含哈的，对吧？这个前驱体都不行，都没法这种大规模来替代钼。所以说，未来相当长时间内，6氟化钨是无法被替代的，这是结果。而且6氟化钨这个 不管是 CBD 还是 ALD， 他们都在用。
明白，还有就是那个，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我去看这个，就是说整体这个价格吧，你说三季度嘛，就三季度可能见顶，这原因是什么？就后续他那个采购，就是比如说长信长城他这些大厂采购，他这个采购价怎么定的？大概后续？
我的意思是，今年 Q3 呢？他们会达到一个小高峰啊，并不是说后面就没有再涨的可能性，而是说在今年年底之前，今年 Q3 这个价格就是今年的一个顶峰了。直接原因就是预计到七月份了，七月份正好是 Q3 的第一个月了。这个日本那两家呢，即便是不完全就是100%的全面停产，他们也会把稼动率降到极低，也就是说这个2000吨咱们就认为这2000吨就空出来了，空给谁的呢？那就是空给中国大陆这几家的，尤其是七幺八和浩华，中继性也不错，河源要再看看，河源太慢了，非常非常慢，他们的技术我总感觉他们的工艺是有点问题的，这个解决不了，反正截止到目前还没有有效解决，主要是留给前三家了，718、浩华、中巨星。718是龙头老大，这个毫无疑问。另外就是这里面需要再提一下的，就是七元的价格确实比六元要高一些，高多少呢？高大概800到1000人民币每公斤。如果再加上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急单，客户急单，像刚才我说的那个日本凯霞，对吧？它这个价格一定会比较高，非常高。这样回答，你是否理解？
没有，我是说那个，我说国内这些下游这些厂商，他们不是对这个六氟化硅有一个定价的策略吗？他们这个定价策略是好像是根据上个季度来这个价格的什么来做一个相关的依据的。对，
你看上一个季度的时候，咱们国内的价格正常就是在1300到1500这个水平嘛，对吧？然后。你看现在都已经涨到了2000左右，然后 Q3 预计还会涨，这个如果用此前的这种溢价经验或者说溢价规律，再去讨论这个事情的话，就不适用了，因为这个最基本的它就是由这个市场供需来决定的。718它不管是718也好，浩华也好，所以中继先生说一下一点，主要是前两个718和浩华，他们一定会优先确保给他们价格比较好的、用量比较大的，这个尤其是具有典型就是代表性的这个客户供货，而那些小一点的、议价能力弱一点的，对吧？想维持比较好的价格，又想维持比较稳定的供货，这个不现实的啊！这个718一定会有筛选性的去弄的。所以说这个就是由市场关系，直接由市场关系来决定了，就并不是说哪个客户我给718画一个大饼，对吧？我说接下来我一定给你多少量，我保证你的供货份额，那你能不能给我价格便宜一点，保证给我的稳定供货，那不现实。涨是肯定会涨的，至少 Q3 它会涨。这样可以理解吗？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并不是718趁火打劫，对吧？而是718也得做好一个权衡， 它得平衡好。我优先给哪些客户供货？我不可能满足所有客户的需求情况下，我就得有所筛选的，有侧重的，优先满足给哪些客户的供货，对吧？那价格水平是什么样子？它就要进行匹配嘛，进行平衡嘛。但大的趋势是确定的，就是涨价。
明白，那这个价格就是说对话位价格跟上游原材料有关系，你觉得后续这个关联度大吗？如果无粉维持这个价格或者说慢涨的话，那它这个还有也是独自有自己的供需关系，会导致它有独立行情，是这个意思吗？还是啥意思？
六氟化钨啊，六氟化钨一方面是看这个本身这个产品的供需关系，对吧？另一方面，它与上游原材料也是正相关的，包括钨粉，钨粉都涨了好几倍了，对吧？那六氟化钨不涨价，那天理不容啊，没法弄啊，对吧？以前的时候，你看。六氟化钨比较便宜的时候卖个800块钱、900块钱每公斤都可以，现在哪还有那个价呢？对吧？光钨粉的价格都已经多少钱了？都已经500-600了吧？这个甚至更高，对不对？那没办法，它只能是涨价。还有刚才我说的氟化氢，氟化氢是用来制取氟气的，也用来生产三氟化氮，但是不管怎么样。生产六氟化钨的话，都得用的上游的原材料氟化氢。氟化氢涨价33%，对六氟化钨的涨价也一定是一个刺激作用，它也是正相关的。哦，也就是说，六氟化钨这个涨价，它不是只看市场供需关系，对吧？它也是受这个成本的影响，这个是正相关。当然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这个六氟化钨涨幅。比这个，你像氟化氢啊，这个涨幅要高，但是呢，它这个与钨的这个涨幅相比的话，可能这个就不是那么的成比例了啊，因为钨的涨幅比六氟化钨的涨幅要高一些，至少是从这几个月看来，对吧？六氟化钨这个钨粉的。这个涨幅比六氟化钨的涨幅要高，那个是受政策影响。
对，明白。然后刚刚有个问题，可能就补充问题，可能没问到，就是那个现在六氟化钨占下游这些厂商的这个成本，像晶圆厂，它物料成本的这个比例是不是还是比较低？所以他们对价格其实也不太敏感，对吧？
你说的很对。六氟化钨这个呢，它是属于制成材料，主要就是用那个钨嘛。它是我以三金钿的来说哈，三金钿它每你看以前的时候它128层，你看现在300层对吧？这个它是做中间的那个连接，导线，然后呢这个层数越多它用量就越多，这个。以300层为例，300层的话，它比128层的话，这个用钨六氟化钨的量，多4-5倍，但是呢，多出来的这些东西对于整个这个三金钿的这种生产成本来说，并不是那么敏感，并不是那么多，具体比例我是不太清楚了，但是它确实不太敏感的，三件事情的逻辑贡献也是一样。
明白，然后，那明年到明年这个价格的这个节奏跟整体中，为什么您觉得明年价格会回落呢？这块不太理解，因为
回
您
落
觉得
肯定是
还是比较紧张的嘛啊。
对。供不应求是一个大的趋势，在这种大的趋势下面，有两个小的因素会造成价格有所小幅波动，它不会大幅波动的，只会小幅波动。哪两个因素呢？一个就是这个7.18那个1000吨的放量，还有中继锌和核燃气体的放量，这是一个因素。然后另外一个因素也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长协啊，718和台积电的长协。我听说现在那个联电和力积电也要跟718谈长协。只要是谈长协的话，这个长协的价格明年就会体现出来。哦，它不是今年就立马就体现出来了，明年会体现出来。体现出来的话，这个长协会对市场价有一些波动，但它不会影响特别大，因为其他那些议价能力比较小一点的、比较弱一点的用方的话，他更关心的是我能不能达到六氟化钨，而不是说我能不能以像台积电那么低成本的拿到六氟化钨。哦，就是这个原因。长协对市场价的波动会有，我总结一句就是，会有些影响，但是影响不是特别大。
明白。然后，那明年价格中枢，你是看大概是多少呢？
明年价格的话，我们预测也是在3000到3500这个水平，长协的价格可能会低一些，有可能还是在2500到3000这个水平。部分客户的哈，你像台积电的长协，它一定是比较低的，这个是毫无疑问。好，但是其他的那些中小型的用房，他们的这个长协大概率会落在2500左右这个水平。7N 的价格刚才我也说了，7N 的价格就是比 6N 的要贵个800到1000人民币每公斤。如果是集单的话，那就没说了，比这个价格一定是高的。哦，具体高多少就看他们谈的水平了。我给的数字是比较明确的。
明白。然后库存这块再请教您一下，现在从整体上游这个厂商到中游贸易商到下游的这些客户吧，这些库存大概是现在是什么样，特别是什么样一个情况，跟历史比？
我这么跟你们讲，就是按照芯片客户的硬性的要求 ，DOI 也就是库存天数，是要达到90到120天的，啊，但是现在六氟化钨普遍达不到客户的要求，能达到 DOI 就是50天左右的就已经是很不错的了。这就是目前的库存水平。
就所有环节都不高是吧？你是这个意思？
不，我说的这个 DOI 呀，主要是当地存储，比如说台积电。不是台积电了，那个台湾和新加坡吧。那台湾的库存一般都是备在台湾当地的这个代理商的仓库里面，有资质的啊，因为这个对资质是有一定要求的。而新加坡那边呢，是一般是备在马来西亚的新山啊。这个我刚才说的这个库存天数是指就是他们的本地库存，那运输过程中的你基本可以忽略啊，然后剩余的就是在生产厂商自己厂里面的，那这个库存天数的话，这个也可以基本忽略啊，它这个都是在流动的，在周转中的啊，而且它占用的时间会非常短，基本上生产出来之后就直接发走了，然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目的地的当地库存那儿进行这个。一定时间的仓储，而这个 DOI 的天数，现在能做到50天了就是不错了。而客户的普遍要求就是在90天左右，台积电的要求是最高的，是120天，但是他们也知道，做不到啊，90天或者说50天，他们也就默认了。台积电，他们一直以来比较强势嘛，他们自己也知道。即便说这个 暂时 DOI 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那供应商也会优先给他们供货，所以他们也不会特别的担心，没人敢得罪这样的大客户。其他的小客户就不用说了，小客户像也不是特别小的哈，中小型的，像美光啦，还有格罗方德啦 ，TI 啦，包括这个英飞凌啦等等这些，他们这个 DOI 库存销售是没有保障的，会小于50天，这个毫无疑问。
那你觉得这个50天有望再增加回原来历来水平吗？就在这个这么高价格下再去补一把库存，还是就维持这个水平？
年底
这么多了，
今年呢？年底之前是不太可能的。等这个中生态系的那一下段释放，那释放之后有可能会好转，有可能会增加库存天数，但是在此之前不太可能恢复到原来的水平，尤其是台积要求的这种90到120天，那没法满足。
明白。那下游客户这些，在他们那些个厂里的库存这些也忽略不计是吧？
对啊，这些东西他们都是小瓶啊，你们可能不太了解啊。这个6幅号布啊，它不是用槽车运出来。你像槽车的话，我拉一车放现场可以用很长时间，对吧？但是呢，这个六幅号物它是用小瓶的，多小呢？十升啊，很小的，它里面只能放25公斤六幅号物，它没法放很多钢瓶在现场，政府也不允许放那么多危化品在那儿。
好的，明白。然后我看到线上有。这边有大概3个提问啊，现在车上投资者的提问，然后那个会议助理麻烦播报一下吧。
下面是网络端的提问，该问题是，请问东岳集团是否有规划？
东岳呢，它也是做含氟的，但是呢，它主要做高分子，什么聚乙烯啦、聚丙烯啦，还有这个 PFA 啦等等，这些是他们的长项。但是六氟化钨这个东西吧。据我了解，他们没有实实在在的规划，即便说听到一些风声，那也只是风声。据我了解，因为这个企业啊，就是东岳呢，他们也在淄博，离我们也不远，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他们现在的主要精力是在 PFA 的放量上面，他们要扩产 PFA， 而不是要去做转做这个六氟化钨。这个据我了解，他们没有这样的明确规划，后面要再看一下啊。我不敢100%保证他们一定做，或者说一定不做。但是目前据我了解的情况，我们公司也有很多从那个东岳过来的，大家其实都有些联系。据目前我们了解的情况，他们没有明确的计划。他们还是把精力放在。
下面是网络的提问，请问718和台积电签了3年涨协，价格只有130万每吨，是这个情况吗？为什么价格这么低？
是的，是这个情况。现在他们是已经谈定了这个长协，价格低，比较低的原因，甚至比之前的价格要低200万，对吧？这个，主要原因是以下几个。第一个呢，就是718。他给台积电的供货并不是只供六氟化钨，他还供其他的好几款产品，包括这个通过他们代理商给台积供这个 CCF6， 也就是六氟丁二烯，还有3氟化氮，以及这个奶气，还有一部分氦气，他们供的产品是比较多的。另外还有 AHF， 也就是无水氟化氢也供。他们谈的这个长协呢，是包含了多种产品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这个718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把他们的这个供货份额，锁定，即便是后面任何一款产品的这个供需并不那么紧张了，包括六氟化钨啊，即便是后续供需不是那么紧张了，他们的份额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因为有这个长协在这儿。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六氟化钨 718的六氟化钴，以前的时候在718，在台湾台积的这个份额是比较低的啊，只有10%左右啊。那现在他们借此机会，一下猛增到70%左右，而且一下锁定3年。对于718来说，这是一杆旗帜；台积电对于718来说是一杆旗帜。在这杆旗帜这儿，它的供货份额达到70%，绝对的主供，对吧？那一锁锁3年，对它是有利的。台积呢，还有一个，应该说是惯例。我们都知道台积的风格，就是你关键时候帮了他，后面他会永远记得的。但是如果在关键时候你不帮他，你还给他涨价，即便说短时间之内你有一定的供货量和供货份额，那后续供需平衡了之后，台积电也会找你算账。台积电有这个风格，有这个惯例。没有明确的文字规定，但是我们都知道台积电的做法。所以718不管是之前三氟化氮缺货的时候，还是现在六氟化钴缺货的时候，它都是反其道而行之，别人涨价它降价，对吧？对于台积来说，对于台积讲适当的降价，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也不是他第一次这么做。不过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什么呢？718看似 TACO 的这种动作哈，并不适用于所有客户，它只针对像台积这样的客户。据我了解，其他客户供货价没有下调，这个都还是比较稳中有升的，都没有下调，只有台积的价格有所调整。所以我说他这种踏空的动作，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的动作，目前来看他们也只针对台积电，现在还没有看到对其他客户也这样哦，这个是需要大家了解的。所以说这种情况，我个人认为不足以影响这个大的价格趋势。整体的市场
下面是网络的提问，27年持续供不应求的预期，成本占比也不高，为什么没有按持续涨价去做预估？
这种电子测器，这种材料的供应，有一个，就是它有一个不太符合常理的地方，就是，尽管是持续的供不应求，价格它也不是说无限制的一直这样涨下去。我以之前这个，就是因为我们都是这个电子测器行业哈，这个以三氟化氮为例，你看三氟化氮之前缺货缺的那么厉害，对吧？这个也没有大幅涨价，甚至在某些客户那儿是降价的。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六氟化钴这个产品上面。我们预测的是2027年会稳定在一个高位，然后会随着718和中继新还有河源的这个产能释放，有一些价格波动，小幅下调，但是整体是处于高位的。整体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其他没有什么大的因素可以决定它大幅下调价格，或者说大幅上涨价格。基本的趋势就是持续缺货，但是呢价格明年的话不会大幅上涨，会稳定在一个高位。这个是根据行业里面的一个经验来讲的，更多的是一个行业经验，一种叫什么，也算是惯例吧，称为惯例。
会议助理，那个最后一个问题就先不报了，因为你之前也问过重复的。然后那个在播下提问方式吧，看看现场投资者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跟专家这边交流的。
大家好，如需提问， 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哎，专家，我想问一下，就是除了那个就钴粉这个对六氟化钴这个影响之外，就是中国对它对日本的这个比如说钴相关的限制，就是还会对比如说其他的像刀具或者钻针啊这种那个棒这种有没有什么未来也存在他们那边就是断供的问题啊？
现在据我了解是这样的，这个中国大陆这边目前是主要是限制这个钴矿钴粉的这个出口嘛，然后对于钴的一些产品来说还没有明确的限制，这也是为什么中日新可以和日本在谈六氟化钴的这种出口。不过这个确实还是有一定的风险，后续不排除一些对日本出口对日本进行限制出口含钴的这种产品，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现在来说据我了解没有明确的这种限制啊，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对于其他的一些关键矿产关键材料，尤其是关键上游材料的这种限制，你像这个就是其他前水体里面含有的这种硅啊什么的，对吧？这些据我了解也没有明确的限制。不过还是那句话，后续有没有会不会也会进行类似的这种严格控制，真的还是要再关注一下的。现在来讲的话，我根据我的了解是没有明确的限制的。
那个钴棒是不是也是用钴粉去做的，还是说是什么？
钴棒我不是很了解这个产品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说就按这个钴的这种制成品来走，还是说按照钴粉钴矿这种情况来走。如果是后者的话它就会有限制，如果是前者的话是据我了解是没有什么限制，这个可能需要后续再查一下呢，就是说它是于哪一类。
我听说他们是把那个刀具的那边的比如说用的钴的原料挪过来去做钴棒那边，然后等于刀具这边他们可能就比如说份额就减少，是这样子。
这个信息说之言不太掌握。我现在了解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用来生产六氟化钴的产品用的这个钴粉呢，他们是用液态的办法来生产的，并不是其他的这种相当于折中的方式。你像 APT 他们是用这种液态的方式来做的那种高纯的4N和5N的这种钴粉。至于你说的这种钴棒的这种我还真不太了解。
那现在钴粉就是除了做六氟化钴，在比如说电子啊这些还有别的东西吗？
其他的也有，你稍微等，我给你说几个啊，看一下，其实我们公司就有的，你像那个六碳基钴，是一种，还有，我看一下啊，其实还是蛮多的，看其他的。我这个表可能不全了，我这儿体现的我们的主要的一款就是六碳基钴，也是
这个也是半导体用的吗？
嗯，
这个也是半导体里面用的吗？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半导体用的，因为这个是强驱体，也是找活用的。
那这个怎么目前没有说是比如说出现这种断供的这种情况，它用量比较小还是什么？
嗯，它用量确实很小，而且这一款强驱体，严格来讲它是属于一种 MO 源，在 LED 行业用的比较多，芯片行业也用，但是用的比较少。
嗯，明白。
啊，
好的，谢谢。
啊，不客气。
好的，会议助理再播报提问方式吧。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那我再补充一下，就是刚才说那个明年价格这个节奏的问题，可能我刚才的信号不太好，怎么样，就没太听清楚，就你明年是具体是怎么样一个展望。
哎，不好意思，刚才您是说什么？
我说就明年整个价格的这个节奏啊，不同季度之间您是怎么展望这个情况，就哪个季度可能压力，哪个季度可能会相对来说供需缺口更大一点啊。
嗯，好的，这个我主要是讲了这个今年和明年了啊，因为二八年的话现在还不太容易看清啊，就是二八年之前吧。二六年这个上半年的话大家都已经比较清楚了，然后 Q3 的话预计会随着关东电话和中兴消子的这个应该说基本全面停产，它大概率是不会真的100%停产哈，但是它的那点稼动率和这个基本停产也没有多少区别了啊，这个随着这个因素的直接影响，那 Q3 这个供货价会达到一个顶峰，至少是今年年底之前的一个顶峰。那 Q4 随着各家都开始真正的这个去谈这个长协啊，另外的话就是大家也都寄希望于这个中继芯和远还有718的那么1000吨，对吧，中继芯600，然后和远500，那对明年也会有一定的涉及，但是今年 Q4 它一定是在 Q3 的基础上进行稳定的啊，预计2027年会有适当的下调，就是刚才我提到的，一方面是有一部分这个量的释放，另一部分这个年底的时候签的这个长协也会体现出来，也就是说2027年会有一定的价格下调，但是波动幅度不会特别大。